这两三个礼拜我们都在谈到一件事情，就是谈到洪水。在整个旧约圣经创世纪当中，洪水这个故事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独特的故事。因此整个圣经从第六章、第七、第八一直到第九章的前半段都在谈论这一件洪水的事情。也可以说创世纪到现在为止你所读过最长的一个故事就是洪水。不单如此，有趣的是只要你做过有关于文化人类学，就是关于人类的起源、人类的文明的发展，你去调查所有的民族、所有的文化，几乎很少有例外的，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文化，无论在东、无论在西、无论在北、无论在南，几乎都有有关于洪水的传说、洪水的故事。在每一个民族的里面，似乎在他们的记忆中都留下了一个洪水的故事，很少有例外的。有人类学家统计过，全世界目前大概有260个到280个民族有关于洪水的故事，在中国的版本大概有12个以上的版本。中国的版本包括我们中国古书所记载的，有苗族的，有台湾的高山族的，等等等等。全世界有200多个民族有关于洪水的故事，而是几乎遍布在每一州、每个大洲、每个国家、每个文明。当然这个内容有点大同小异，或者是小同大异。很有趣的是如果你有兴趣想知道的话呢，下一堂课在主日学会谈到洪水故事的时候会有详细的介绍。简单的说法是这样，如果你以中东巴比伦以色列这个地区为中心点，你画个同心圆，好像地震哈，你画个山的时候有个等高线，对不对？从最高比如说海拔3000公尺一个点，2800公尺你画一个圈，然后这个山是这样圆锥形的。假如你用巴比伦作为一个中心点，把那边当成一个消息或者说关于洪水故事的起源点，从那边画个圆圈，离这个距离越远的，它的故事的版本跟圣经的版本就差越远。简单这么说，离那边越近的几乎是非常雷同的，对，大同小异，小同大异，完全看你在哪里。那么秘鲁也有关于洪水的传说，那么欧洲也有，中国也有，那中国要看你在哪里。所以诸如此类的很多这些相似的一些地方，当然我说过大同小异、小同大异都有同有异。有趣的是相同的地方有一些很细微的细节，在整个洪水故事可能不是最最重要的东西，可在很多的故事中却似乎都提到它，很有意思。包括今天所说的彩虹，彩虹在中国的故事当中的版本，我们中国的洪水故事有很多版本，古书上就记载其中一个版本，洪水最后剩下的人不是挪亚，他名字叫伏羲，伏羲也有老婆，他女婆叫做女娲。然后最后洪水怎么结束的呢？女娲补天，她用七彩石补天，然后天就不下雨了。七彩石就是圣经中彩虹的版本。不过所有的版本你会发现，圣经的故事是所有各民族当中有关于洪水故事最没有所谓的神话色彩。所谓神话色彩，当然你说任何的神迹都是神话，你可以这样说，不过神话还有很像神话跟很不像神话的。我们儿童故事里面的神话故事是一个狼然后跟人讲话，通常老太婆，这种叫做神话故事，因为狼不会讲人的话。那圣经当中从来没有这种的神话故事，圣经当中不可否认有很多地方有神迹的，包括洪水的故事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自然界的现象。但是如果你读一读不同民族的版本的关于洪水的故事，你就会发现圣经所提到的洪水的故事不但最完整，而且最没有神话色彩，而且它提供很清楚的前因后果，就说为什么有洪水以及洪水之后如何。我们举个例子，我刚说了如果你要说洪水的版本这么多种，最接近的 跟圣经版本最接近，几乎你可以说是 95% 是一样的，是来自于巴比伦。巴比伦有一个洪水的故事，跟我们圣经的故事是非常相似的，不同的地方不多，但是不多的地方却是关键性的不同。譬如说巴比伦的洪水是有一条船叫方舟，我们中文翻译成方舟的意思，这个名字不是来自于圣经，因为圣经来自于的方舟是一个长方形的船。而且等一下上课我会讲，今天我讲到就不说了，这个长方形的这一条方舟长宽高，我们叫做造船，如果当中有学造船系你就知道，你要造一条游轮的话，有一个黄金分割比，就是说多长多宽对高多高的比例有一个最佳比例，就在这个比例下设计的船是最安全的。那么圣经中的长宽高就这个比例，长300肘450英尺，宽50肘或者今天叫做75英尺，高30肘，所以是6:1长对宽，10:1长对高。所有的游轮今天所做的超级游轮20万吨30万吨基本上都是这个比例。为什么？因为造船系用电脑模拟的结果就是相当于圣经的。巴比伦的方舟为什么叫方舟？因为它是正方体的，长120肘360英尺，高120肘，是船的高度有360英尺高，360英尺宽，对，长宽高相等，是一个木桶。你用最简单的模拟你就可以知道，你不要用电脑模拟，你就做一个方盒子放在水里面，你就发现这个船只要一点点的风浪，这个船就会翻个身。那么当然精确的说法是，这个船只要左右摇超过15度，15度这个船就会翻身，然后再摇15度再翻身。所以如果有这样一个方舟在里面的，无论是人，无论是动物，无论是马，无论是驴，你知道那个船一共坐了1年多，哎，就在那一直翻身一直翻身一直翻到糊里糊涂为止。圣经中的方舟经过电脑模拟，这个船你可以左右摇60度，你知道哈，有人如果60度什么都不知道的话，这叫做90度，60度就哇歪了这么歪，哎，又回来了，像个不倒翁一样的，就这个船绝对不会翻的，无论你的浪从前面来从侧面来，你怎么翻都不会翻的，所以这是一个最安全的一个船，60度这个船就不会翻的。所以方舟不是用来滑行，不是用来快速行驶的，所以是平底船，可是最安稳的。像诸如此类的细节你很难说是巧合，因为圣经是多么早以前的圣经，至少从摩西的时代算起是公元前1400年以前的。那时候没有什么科学，你随便写个数字很容易写成像巴比伦的方舟四方体的，但是神所留下的圣经却是连这些小细节都是很清楚的。所以我说大同小异，巴比伦版本跟圣经版本是最接近的，大概95%的细节是一样的。有8个人，没错，爸爸妈妈3个孩子3个媳妇，8个人。然后最后船靠岸的时候放出鸽子，放出鸟，有彩虹，这些细节巴比伦故事通通都有。但是什么地方不一样呢？有2个很不一样。第一个，为什么有洪水呢？我们圣经上的版本说得很清楚，为什么有洪水？因为地上都是罪恶，所以为了罪恶，人的罪，神毁灭这个世界。巴比伦版本他们的洪水的故事的原因是因为地上人太多又很吵。如果你自己家里有个房子，假如你是二房东，你自己住房子，你住楼上，你的房客住楼下，楼下很吵，孩子又很多，然后一下撞墙，一下啊，鬼叫鬼叫，所以天上的神啊烦死了，地上人又多又拼命生，然后声音很闹，所以呢天上的神就开一个会，把他们 wipe out， 英文叫 wipe out， 把它清掉，于是就造成个洪水。洪水的起因是这样，没有提到人犯罪不犯罪，就是讨厌人太多太吵， 就把他们清掉。只是开会当中有一个神，他是多神的嘛，有一个神呢不守约定。因为开会的时候是说，我们每次开会秘密会议都这样讲了，话到此为止，不准传哦。有一个神泄露秘密，因为呢有一家的人是拜那个神的，因为很多神就是有人拜这个有人拜那个，所以有的神没有人拜啊。他那个神呢有一家人在拜他，他就偷偷的告诉他说，哎，告诉你哦，天上神在生气啦，这个房东在生气啦，要造成大洪水啦，赶快造一条船。哎，那个就造一条船，就造成一个方舟。结果洪水之后结束了，那个神很多神，也有大神也有小神啊，所以众神之神就是最大的那个神，抬头一看，哎，怎么还有一家人留在这里呢？ Surprise, surprise， 因为他不知道，因为他们的神不是无所不知的。哎，怎么只有一家人留在这里呢？啊，他很惊讶。不过，然后跟我们圣经的版本一样，上礼拜我们提到第八章，当挪亚出来的时候，不是筑了一个坛献祭吗？这一家的人也献祭。一献祭呢，你知道，在他们的版本跟我们中国版本的神话故事是很像的哈。神是要靠人养的。巴比伦的神要靠人养，结果洪水一年多下来了，这个神啊饿了一年多了，因为人在船里面嘛，自顾不暇，谁有时间去什么献祭给神？所以神饿了一年多，后来很后悔，哎呀，怎么搞了？当时开会忘了这一点，把他们把清掉了，结果就没有人献祭了，害得我们每个人都饿得跟鬼一样。所以神跟鬼差不多的啊。哎，这家人就献祭了。一献祭的时候，在圣经上的记载，当他献祭的时候，八章二十一节，耶和华闻那清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咒缘故咒诅地，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样的活物了。那第九章就等一下我们要讲的，他就与人立了永约，不再用洪水灭这个地，这是后来的结果。巴比伦的版本不同在哪里呢？献祭以后，哇，当然了，我后来发现，大概献祭的那种概念里面的多神论的人，这个神都很喜欢吃 barbecue 烤肉，因为献祭都是用烤的嘛啊。他说啊，一献祭以后，那个香气直达天庭，天上的众神因为饿了很久，哦，大家都好，这个而且好好吃哦那样。他说众神啊，他们的那个版本啊，他们这个古巴比伦是用泥巴做的版本，把这些故事写下来的。反正写下来的故事都跟圣经的比较接近，用嘴巴传的故事就比较失真。所以泥巴是泥板上写的是，众神像苍蝇一样围绕着那个祭坛。你可以想象，把神形容成苍蝇，为什么？他很饿。哦，好好吃，于是所有的神都围着那个哦这样。你可以想象，其实在 barbecue 的时候，真的是蜜蜂苍蝇都一起来了。这巴比伦的版本，这叫做神话故事。可圣经却不是这样说。所以虽然也许有机会的话，你会看到很多地方会提到哦洪水的故事，有人会说啊，圣经上的故事不过就是众多神话故事当中的一个。你要去看那个细节，你才会知道那个版本那个内容差距何等的大。不是那些小细节，有没有乌鸦，有没有几个人，怎么就这类的小细节，这些小细节也有差别。不，最重要的是整个故事所要表达的一个真理是什么，表达的对我们人有什么影响的，那一类的东西你只有在圣经中的版本给你提供一点答案，其他的版本真的是像一个童话故事一样。那么今天我们所看的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这一段，其实就是在谈到洪水的结果，以及透过这个洪水的故事，神要对我们表达的一个意念是什么。其实你仔细看洪水的故事的话呢，包括今天所读第九章，会不断地提醒我们，好像使我们回到过去，回到什么呢？回到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世界的第一天一样。为什么呢？你记得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头我们说过，创造世界的开始是什么？地是一片怎么样？空虚混沌，就是混乱。 然后从混乱当中，神把混乱变成秩序，这是神的创造。那你知道洪水是什么？洪水前，当人在罪恶之中的时候，那是一种灵性上的混沌混乱。洪水就是要让混乱的变成有秩序。而且从洪水的灾难来说也是一样，当洪水刚刚过去，水还没有消退的时候，全世界是什么？也是一片混沌，一片大水。你记得创世纪刚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吗？地是渊面混沌，这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个水面大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开始创造了。你会发现洪水之后，当全部都是水的时候，仿佛创世纪重新开始。所以事实上第九章所有的经文都让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一章。因此暗示是什么？暗示挪亚是第二个亚当。洪水的毁灭之后的世界是第二次神重新开始，重新开始有地面一些的东西。所以你会发现他所说的祝福的话，说一切的一切都一再一再的重复回到创世纪第一章许多的事情。因为这是神创造人的目的，神创造人让人住在一个有秩序的环境里。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一点一点的为人预备了天地，预备了植物，预备了动物，最后让人出来。那么在洪水之后，其实你也会发现有一些事情类似这样的情况继续在出现。所以第九章第一节，我们翻开你的圣经，如果你关起来的话，翻开你的圣经，创世纪第九章第一节，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生养众多，遍满了地，你记得这是在创世纪第一章27-28节，当神造了人，造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以后，神对人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这句话，第一章28节，神造人造女以后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第一章28节所说的话，在第九章第一节重复出现。神对挪亚和他儿子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那这句话事实上在第七节又重复一次，第七节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意思是一样。所以第一到第七节事实上是头尾同一句，几乎是同一句话。你在原文的话呢，大概只差几个字母而已。第一跟第七节是一样，中间所说的呢，提到的另外一些事情，包括人跟动物之间的关系。不过最初第一节提到说，神吩咐挪亚和他的子孙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是第三次神对人的赐福。第一次的赐福，第一章28节；第二次的赐福还是对亚当的，那是在第五章的第二节，神对亚当和他的后裔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第三次说就是洪水之后，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面。同时这也是第三次神对人的吩咐，提到说你们要生养众多，不单人要生养众多，也包括动物啊，包括动物。所以在第八章第十七节，那边也提到的是什么？那边提到的是所有的方舟里面的活物、动物、走兽、昆虫，一切的一切都要在地上多多的滋生，大大的兴旺。第八章十七节，这不是第三次提到生养众多，所以整个情况是回到第一章。因为在第一章创造这些动物的时候，神也曾经对动物说过同样的话，就是说第一章20节，水要多多的滋生有生命的物，然后神就造出大鱼和各样的生物，然后神又赐福给这一切的动物，在22节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所以最终生养众多的这个福分跟可以说吩咐，不单是给人也给动物，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都有。所以这边所说的是不断用这些词句使你想到创世纪第一章，也就是说洪水的毁灭以及洪水之后是一个新的开始，崭新的开始，虽然前面有毁灭。那从第二节开始他说什么呢？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 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唯独血，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以吃。这边提到的是，在创世纪第一章提到说，所有的动物，天空的、海里的、地上的一切的东西都交给人管理。创世纪第一章提到管理，这边他说交付你们的手，然后特别提到说这些动物都是可以吃的。可是在创世纪第一章，当神说把动物一切交给人管理的时候，却没有说人可以吃动物的，唯独说一切的菜蔬你可以吃，没有说可以吃动物的。但这边是第一次提到可以吃动物。那么有一些人到今天今天不但在中国或者佛教国家，很多人为了佛教不杀生的原因，所以吃素。其实在西方国家也有些人吃素的。那么有一个基督教的教派叫做安息日会，安息日会当中有一部分的人，我想不是全部，是坚持吃素的。那么稍微说明一下，佛教吃素其实是中国佛教的特色，东南亚的佛教或者说小乘佛教是不吃素的，因为释迦牟尼本身是不吃素的，他吃荤的，他最后死的时候就是吃了腐败的肉死掉的，所以这是佛经上记载的，所以佛教徒是知道的。释迦牟尼本身不吃素的，那为什么吃素呢？是中国特产。中国的特产是把轮回加上孝道，就产生这个结果。其他国家孝道固然是有，没有那么严重，所以就不以为意。你说孝道加轮回怎么会变成吃素呢？因为轮回的观念，人做坏会变成动物。那包括你的列祖列宗，所以你吃了任何一个动物，包括你踩死一个蚂蚁，搞不好你踩死你的第十八代祖先。所以这个孝道概念在中国看来是不得了的，所以一想到轮回再加上孝道两个连在一起的话呢，你所有动物都不敢碰，连踩蚂蚁都不敢踩，何况你敢吃呢？你敢吃你的祖宗吗？但是其他国家的西南的东南亚的国家呢，固然有一般的孝道，但是没有把孝道跟轮回连在一起，所以吃尽管吃，叫做三净肉，三种干净的可以吃的肉，眼不见为净，没有看见屠夫杀的，不是我杀的，我也没看见，我上来只知道肉丝，吃的这个肉叫做干净的肉，没有问题，眼不见为净，这是佛教的话，佛经上的话，眼不见为净，还有三种，还有另外两种我不记得了。所以佛教徒可不可以吃肉，这话很难说了。日本的和尚可以吃的，他连老婆都可以娶的，中国人是不可以的。那么为什么安息日会这些基督徒要吃素呢？他们部分的依据是来自于这里，来自于圣经。他说你看，最初神创造世界的时候是给人吃蔬菜的嘛，后来是因为洪水以后，神才说你可以吃肉了。说为什么我们不回到以前呢？回到伊甸园里面去，所以他们要回到伊甸园，在伊甸园里面是吃蔬菜的，吃蔬菜还没有犯罪以前。我稍微说明一下，说其实你要了解，这样说只是一半对，没有错。在洪水之前，似乎暗示人是吃素的，吃蔬菜，没有吃肉。但事实上，真正人有没有吃，实际上是没有说，只是神的吩咐是在第九章才说动物你可以吃。但是你也不要忘记，我们现在所活的世界不是在伊甸园里了，我们已经在伊甸园之外了，我们就生活在一个有罪的世界里，我们是生活在洪水之后的世界里。所以当神对挪亚跟他的后裔说所有的动物你都可以吃的时候，这话也是对我们说的，对我们说的。何况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深信，这等一下下个小时，主日学我会提到，洪水前后整个的大气的气候环境有非常剧烈的变化，非常剧烈的变化。所以我相信神容许人可以吃动物，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洪水之后的大气环境不同，人类需要动物的那种，你可以说营养吧，维持人类的生存。之前是不一样的，所以洪水前后，我们以前说过，洪水之前活个八九百岁稀松平常，洪水之后人的寿命开始缩短缩短缩短缩短，最后一百120年上下， 最高极限。所以洪水前后是有很大的差别，那我相信也是如此。所以如果用圣经的依据来说，基督徒应该吃素，我说这话未必有道理，知其一不知其二，这只是一种片面的说法。但是这里是第一次提到说肉带着血是不可以吃的。当然我常常很好奇，那为什么很多老美吃牛排的时候都是吃那个，不是吃 well done， 我都是吃 well done 的，我都是吃全熟的啊，什么 medium 什么什么的。那他在吃牛排烤了一半熟半生的时候不是带着血吗？他吃的时候，这个问题我还没问过那些爱吃 medium 的人，就说圣经上怎么说的。不过这件事情当然主要不是在讲吃牛排的事情，这边的确是圣经第一次提到可不可以吃血啊，他说肉带着血是不可以吃的。那么到了后面，无论是立位记或出埃及记，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就更明显的清楚的提到不可以吃血，而且为什么不可以吃。不过为什么不可以吃这个理由的确在创世纪第九章已经提到，他提到血带着生命，血带着生命，所以是不可以吃的。那么当然考古学家或文化人类学家从各种文明去考究，就发现这个世界上哈不吃猪肉的民族很多。你不要以为只有犹太人不吃猪肉，回教徒也不吃猪肉，连非洲有些民族是不可以吃猪肉的，不是因为基督教，不是因为回教。所以不吃猪肉，不吃某种的动物，这种在各个文明当中有的，不算是绝无仅有的。但是不可以吃血却是以色列人独一无二的奇特风俗，奇特的。巴比伦没有，亚述帝国没有，那么我说古代的阿拉伯没有，回教因为受到基督教影响可能也是不可以，不能是后来的。早期的文明当中除了以色列以外没有一个民族是不可以吃血的，所以跟附近的文化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唯一你要追溯圣经上有提到不可以吃血。那当然为什么不可以吃血，今天可不可以吃血这个问题呢，我只能约略的提到，以后有机会真正谈到了立位记或其他经文的时候我们再来说。基本上我想有那个时候的一些依据，所以今天来讲我们是不是不可以吃血，普通所谓的血，我想这个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见得都不可以。所以如果你爱吃酸辣汤，酸辣汤呢，中国人的做法的配料之一加一点点猪血然后才觉得好吃，哎呀，又不能吃少了一味儿，怎么办呢？其实可以吃，在我来看可以吃，不过有些人他坚持不吃那就不吃也没关系。不过从现在医学的角度来讲，要吃血的话要稍微知道有些血里面的抗生素很多的，抗生素很多，因为现在养猪养牛养鸡养鸭没有一个不给他灌抗生素的。所以呢你吃了猪血或者你说吃先吃猪肉，你也连猪所吃的抗生素一起吃下去，那你说很好，抗生素吃很多不是百病不侵吗？那倒不一定，药吃多了有时候会反作用的，因为会产生抗体，所以这是人类另外一个问题。总而言之这边有提到血跟生命有关，但是从第五节开始就延伸下来谈到另外一个问题，血是不可以吃的。可是这个血不单单指的动物的血，所有的血，延伸到一个问题是人的血。所以第五节说什么？流你们的血，就是指挪亚和他的后裔人类，流你们的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无论是人，我要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知道自己的形象造的。他提到说不可以流无辜人的血，他这个命令甚至对动物都有效的，就是说如果动物害人的命的话呢，上帝要跟他讨债的。所以现在一般的国家都有一个一般通行的法规，那圣经上在立位记也有提到，如果一个人养牛，这个牛发了脾气或怎么样，不管是把自己的主人或者把邻居把谁一个人撞死了，那个牛是格杀无论的。 今天虽然你保护动物，不过如果有动物，比如野熊，你要保护。那如果熊杀死人呢？一般的国家都同样的法规，把熊打死的。那这个原则从哪里来的？我想多多少少跟圣经有点关系的。圣经的意思就是说，不可以害人的命，不管是动物或者人。所以动物要被杀，那人呢？人也不可以杀，人不可以杀人。可是如果人杀了人怎么办呢？圣经上的原则很简单，杀人则死，以命偿命。那同样的一个问题，这节圣经在有一些基督徒当中有一点争议，关于今天容不容许有死刑。有一些基督徒是从这些圣经说，因为人命是很尊贵的，人知道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没有人可以杀人，包括法官，所以呢不准有死刑。可是有另外一些基督徒认为说，不，就是因为自己的圣经，所以应该有死刑。那你说好像圣经都是随便你怎么讲都有道理，不见得。你仔细读的话，我觉得这段圣经，如果以这段圣经做依据的话，我会说这段圣经非常明显的，死刑不但是容许的，死刑是公义的，死刑是神所按设立的一个刑法，你可以这样讲。为什么？因为第六节说的，凡流人血的，就是杀人的，不是无意杀人，是故意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也就是说他必须死。所以在圣经当中，死刑在摩西的律法中非常的明显，死刑是什么什么情况下该处死刑的。当然他也有提到，如果是无辜或者说无意，不是故意杀人的话呢，不应该死的。这是以后在谈到出埃及记或利未记的话，有机会也许会提到。在圣经记载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方式，他们在整个以色列的版图设了12座城，应该是6座城，叫做逃城，逃亡的城。其实这个逃城用今天的术语，就是6个国家监狱。那怎么叫国家监狱呢？他是这样说的：如果有人不是故意的、无意的杀了一个人，那么本来是杀人者死，以命偿命，那我无意杀人怎么办？他说你可以逃到这6座逃城当中的任何一座，就哪一座城离你最近，逃往那里去。到了逃城之后呢，不是保证没有问题，而是说进入逃城以后，每一个城都有当地的族长，他叫做长老。当地的长老，你可以向长老报道的，好像监狱长一样的报道。长老就召开一个审判会议，查明你的过程，你是不是真正无意杀人。如果是无意的过失杀人，好，你可以住在逃城之内，任何要追杀你的，就是说被杀之人的家属，他们在当时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方法是家属会报仇的，但是所有的仇家不得进入逃城。如果任何人进入逃城杀人的话，那个人处死，所以那个是一个保护。可他住多久呢？以色列有大祭司，就是所有祭司中最高的大祭司。大祭司死了，换一个大祭司，好像君王一样。那时候还没有君王啊。大祭司死了，换一个大祭司的时候，全国大赦。那时候，所有在逃城中的无意杀人的人，在保护的人，就可以离开逃城，而且从此以后不准任何人伤他的面了，包括他的仇家。所以这叫做不知道多长的有期徒刑。是个有期徒刑，可是却是不确定多长。如果万一他进逃城那一天刚好新的大祭司上任，他年方25岁，然后他一活到75的话呢，那你这个无期徒刑就很长很长，要50年了。那如果你进去那一天刚好是大祭司已经年方68，第二年就死了，你这1年就出来了，这都完全不一定的。但是那个逃城是为了保护无意无辜杀无意杀人的人。但如果在逃城的长老调查发现你确实是有意谋杀的话，即使进了逃城处死刑。所以不见得你进了逃城你就平安无事，要看你是确实是无辜的无意杀人还是有意杀人。如果是有意杀人，逃到任何地方处死，所以死刑是非常明确的。但他也有法外施恩的地方。 所以从这段圣经来看，我觉得你要问基督徒或者圣经的概念对于死刑的看法，我觉得是非常明确的，圣经当中支持死刑的，但是不会滥用死刑。那因此这段圣经并不是支持那种反对死刑的，相反的，它是支持赞成有死刑的。因为人的生命是尊贵的，为什么生命是尊贵的？因为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这是圣经上对于死刑对于人的生命一种最高的评语。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资格有权利夺去另外一个人的生命。这整个在基督教看来，死刑或者说对生命的尊重最重要的看点。那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只能说绝大多数的基督徒我不能说所有的基督徒都这样的观点，不过绝大多数的基督徒，尤其是从圣经的观点的基督徒，会反对堕胎，也是如此。因为没有出生的婴孩，他仍然带着神的形象，即使他的父母，即使怀胎八月九月或者是三个月两个月的母亲，也没有权利夺去你怀中的婴孩，因为他仍然有神的形象。这是为什么基督徒反对堕胎，完全是同样的一个逻辑。第九节开始就提到立约，神与人立约。第九节，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一切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神不但与人立约，神也与动物立约，这很有意思的。所以这个约是一个怎么讲呢，普世性的，不但对人对动物也是这样的立约。事实上谈到立约这个字的时候，圣经上是第二次提到立约这个字。第一次是在什么时候呢？第六章十八节，也是在洪水当中的时候，似乎暗示在洪水开始之前，神跟挪亚似乎就有一个立约的关系，立约的关系。那时候洪水还没开始，那到了第九章开始的时候，再一次神与挪亚和他的子孙以及地上所有的万物立约。不过这次的约强调的就是神不用洪水毁灭世界，但是不是神不会毁灭世界，只是神说我再也不用洪水的方式毁灭这个世界。所以以后世界会不会毁灭呢？从所有的圣经旧约一直到新约去看的话呢，最后世界会被毁灭，不再用洪水，彼得后书说得很清楚，是用烈火，整个地球是用烈火被毁灭，不再是用洪水。所以神的约不是说我不再毁灭这个世界了，不，我不再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然后他与挪亚和他的子孙立约。事实上这段圣经的立约因为你要了解，从创世纪一直到生命纪有五本书，通称为摩西五经，就是摩西写的五本书。创世纪是第一本，第二本出埃及记，第三本利未记，第四本民数记，第五本生命纪。这五本书都是摩西写，叫摩西五经。它是五本书，也可以看成一本书，因为同一个作者，只是这本书分为五集，好像最近很流行的这个儿童故事，哇，好畅销，卖到第四本。还有第五本吗？肯定有，只要有钱赚的话，一定有第五、第六、第七、第八，一直到第几本，第到你已经懒得读的时候才会结束的。跟台湾演连续剧一样，台湾电视剧连续剧演多少集呢？不知道，观众喜欢看他就演一百集，不喜欢看第五集就结束了。而且呢，每一集演完，征求大家的意见，再写下一集的剧本。这根本不知道故事要怎么开始怎么结束，就是大家喜欢怎么样呢？你喜欢这个人跟这个人在一起吗？大家都觉得好好，那我就写个剧哦，在一起了。如果你觉得他们两个在一起不好，我就改个剧本，然后就下去了。这是人的剧本，人不是如此。摩西写五本书，因此每本书之间它有相互的关系。所以出埃及记跟创世记固然是两本书，同一个作者。你从出埃及记二十四章 跟创世纪这边所说的神跟挪亚立约以及神跟摩西立约，你就发现很多类似平行的地方。我这边列了一个表，我就不必一一的详细的去说明。不过你仔细去看出埃及记的话，你就发现类似的情况。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筑了一个坛献祭，挪亚是洪水之后筑坛献祭，是一个灾难，是一个毁灭，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大转变之后有一个划时代的开始，筑坛献祭。献祭之后呢，神跟人立约，所以在西乃山之约，就是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有个西乃山的约，这边是挪亚的约。在立约之后，神宣告他要赐福，在出埃及记也是如此，在这边也是如此。这个立约的时候都有一个记号，那么在这边的记号是彩虹，是一个记号。那么出埃及记在西乃山的约的时候是什么记号呢？神说要用安息日作为证据，证据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原文就是记号，还有安息日做记号，这是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你会注意到两边都提到什么，神出现在彩云，云彩当中，在洪水之后神是在云彩中出现，然后用彩虹作为一个与神与人立约的记号。那么西乃山的时候神出现在云彩中，神的荣耀显示在云彩中，所以那个云彩跟立约的之后都有一个相互的关系。然后当神与人立约的时候，有些人也提到，通常你知道在人间什么时候立约呢？大部分都在战争之后，大仗打完了就立一个合约。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完了定一个巴黎合约，就战争之后立合约，就说打完了然后说好希望立个合约以后不打了。当然通常是这样，中国人的历史家是这样说的，天下大事本来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战久必和，打完打仗了累了和，和久必战，和平太久了以后好像手痒痒心痒痒，就再打一下，打完再定个合约。所以定合约真的就和平了吗？未必。不过合约通常是战争之后立的也没错。似乎神在洪水的毁灭之后，神与人立约，带来的是一个新的一个和平。因为洪水之后剩下的是一些渔民，这个剩下来的这些渔民这个字在整个旧约圣经是一个很独特的字，犹太人到今天还是认为自己是渔民，他们可能想到的是二次大战的时候那个 Holocaust 那个希特勒大屠杀之后残余的人。所以你知道这个渔民的心态是一直是犹太人文化中意识中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强的一个字，但这是圣经上的字。旧约中的先知每一再的提醒犹太人以色列人说，在你们被迁移被屠杀等等之后，必有剩下的渔民，这余下的这些人是蒙恩的，蒙神祝福的人。这个概念一直是犹太人当中很强的概念，但这的确是圣经中的概念。那第一次渔民这个概念出现在哪里？就是洪水之后这八个人，挪亚和他的子孙，是洪水之后剩下的渔民。所以神与这些渔民立约，是个平安的约，而且是一个永约。永约这个字在后面圣经里面提到两次，提到好几次，比如说在第十六节，虹必出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就是永远不改变，只要有云彩只要有彩虹我的约就不改变，永远的约。换句话说，天地只要还存在，神的约就不改变，神与渔民立下这个永远的平安的一个合约。这个约又是一种叫做单方面的约，单方面约常代表神的慈爱。为什么当他立约的时候你没有看见神说一句话，说只要你们好好的乖乖的不要捣蛋，那你就可以蒙恩？没有，神单方面的说，我从今以后不再用洪水毁灭这个地，而且这是永远的约。他并没有要求人做任何一件事情，这叫做单方面的一个约。这种的约出现在这里，将来在创世纪会另外一个地方提到的，就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也是一个单方面的约。单方面的约代表是神的恩典， 因为如果是双方面立约，就是说双方都有责任，那种的约是有双方都有约束力的。所以西乃山摩西的约是个双方面立约的，你们如果谨守遵行我的律法，就必蒙福，你们离开我，你们就必遭祸，那就是双方面的约了。所以西乃山的约本质上跟挪亚的约是不一样的，虽然我刚刚说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但是约的本质上是不同的。西乃山的约是双方面立约，各都有权利跟义务，但是挪亚的约是一个单方面的约，神提出他的应许，似乎人没有应尽的责任，叫单方面的约，所以叫做恩典之约。这个约的里面用一个彩虹做记号，所以第十三节说，我把虹放在云彩中，就可以作为我与地立约的记号。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出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与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立约的记号。所以下次当你看到彩虹的时候，记得创世纪这个故事。彩虹，当然有些人在问，是不是这个之前没有彩虹？大部分的解经家是认为说，可能这之前应该就有彩虹，不过只是从来没有把彩虹当成记号，这次是第一次当作记号。不过在我看来，也不无可能这是第一次出现彩虹。如果你同意说红雪前红雪后整个大气层有非常剧烈的改变的话呢，那我想以现在的大气层是可以有彩虹的。以前的大气层如果全部是充满的饱和水蒸气的话呢，恐怕你就不一定看得见彩虹了。看见彩虹，一方面是神说我看见彩虹就纪念我跟你们立约，好像是提醒神的。那其实你知道神无所不知，他也没有记忆力失丧，他不需要这个他也会记得的。不过呢，这是一个记号，因此这个记号也是对我们的。因为谁看见彩虹？我们常常可以看见彩虹，也对我们也是个提醒。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神的恩典。在原文彩虹这个字呢很有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射箭的弓。所以英文，我不知道，我们也是查这个典故哈，英文的彩虹 rainbow 是 rain 加 bow 弓，雨下雨的雨加上一个弓就变成 rainbow 彩虹。希伯来原文那个字就是 bow， 就是弓。所以因此有些人提到说很有意思，很有想象力，但是我觉得很可能也是原文的意思。神用彩虹在云彩中，在空中作为一个记号，与人订立和平的合约。你也可以想象神说，神把一个作战用的弓挂起来，这什么意思？中国人说的止戈，这个戈啊是打仗用的戈，把戈停止的话呢就是和平，对不对？把弓，射箭的弓，作战用的弓挂在天空，就是说战争过去了，神不再对人用这种方式来刑罚。所以用红，用 rainbow 来代表 bow， 很有意思，用彩虹来代表弓，挂在天空表示说这是一个平安，这不是个征战。但也因为如此，所以弟兄姐妹们，每当你看见彩虹，记得两件事。第一，彩虹常常，我不能说全部，常常是在下雨之后出现。当然有的时候没有下雨也会出现彩虹的，不过更多的时候才在下雨之后会出现彩虹。尤其在东南亚热带的地方，常常那个暴风雨啪啦啦啦一过去，哎，雨一过太阳出来了，那时候你常常注意看，常常会看见彩虹的。彩虹提醒我们，暴风雨终会过去，神的恩典却是长存的。暴风雨是暂时的，神的恩典却是永久的。恩典大过神的咒诅，神的刑罚。我们人会犯错，会犯错犯罪，那神也的确会管教我们，但是他的发怒是一宿之间，他的恩典却是一生之久。
差别在这里。一宿之间是一个晚上，一生之久是永恒永恒的。洪水的毁灭固然大，一宿之间，洪却是永久的。只要我看见洪，神说，我就纪念我与人所立的约。盼望我们懂得珍惜神所给我们的爱，给我们的恩典，不滥用神的恩典，常活在神的恩典中，那个彩虹就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提醒。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常常思想起我们自己许多的失败和软弱。主，但是今天借着这段圣经，你也提醒我们，你的心意原是要赐福而不是咒诅，你的心意是要我们蒙恩而不是要我们遭祸。但是人的软弱却常常使我们背离了你，以至于我们陷在许多的痛苦中。主，但感谢你借着你在天上所立虹作为一个记号，提醒我们，你要我们立的是一个平安的永约。只要我们愿意活在你的恩典之下，顺服你，遵从你的教导，我们就能够常常在你的恩典中不至于堕落。求你保守我们，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来唱一首诗歌。